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内容，第一个，蔡奇官宣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想再干一届。第二个是欧盟准备向中国发动贸易战。第三个是中东石油涌向市场，中国隐秘的能源供应链。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8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南华早报报道，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前夕，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6月18号晚上在晚宴上就对华政策展开辩论。报道指出，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欧盟成员国都已经达成共识，决定采取紧急行动应对中国出口扩张带来的冲击，防止欧洲进一步的出现去工业化。欧洲外交人士透露，欧盟成员国组成的联盟要求制定新的对华贸易战略。欧盟不仅要考虑使用更多的贸易防御工具，还希望更快更有针对性的动用现有的手段，以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建立欧盟版的301条款，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因为美国动用301条款对中国和欧盟发起过贸易调查和贸易制裁。欧洲外交官说，未来欧盟需要同时拥有开放性的工具和保护型的工具，在维护市场开放和保护本国产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那与此同时，欧洲内部关于如何应对中国冲击 2.0 的争论也在持续的升温。所谓的中国冲击 2.0 指的是继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形成新一轮制造业的冲击波。中国在新能源、高端制造、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和电动车等新的产业向全球市场大规模的扩张，对欧洲工业体系形成了新一轮的压力。欧盟委员会计划本周提出新的产业保护方案，其中包括针对进口激增的行业启动紧急保障措施，对部分产品实施关税和配额管理，同时建立新的贸易防御工具。化工、机械设备等行业被认为是最可能首先受到保护的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过去最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成员国，现在态度也开始转变啊。那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认同欧盟委员会的判断，也就是说欧洲已经进入了新的经济环境，必须调整过去的贸易战略。德国总理默尔茨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啊。研究中国对德国工业困境的影响之后，默尔茨在七国集团峰会上说，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20%到30%，那么这种情况削弱了欧洲企业的竞争力啊。那么欧洲改革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托尔多尔表示，欧洲领导人终于开始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国冲击 2.0 正在持续的侵蚀欧洲工业基础。按照目前的规划，欧盟委员会将会在未来几个月陆续推出相关的措施，并且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启动保障性的贸易调查。欧洲议会最大的政治团体欧洲人民党公开支持采取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欧洲人民党主席韦伯表示，欧盟每天对华贸易逆差高达10亿欧元，这种状况无法持续。他强调，欧美重新加强协调，建立类似经济版北约的合作机制，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产业挑战。与此同时，欧洲社会的舆论也开始发生变化。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最新调查显示，欧盟 77% 的受访者支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即便这会在短期内损害本国经济的利益。其中德国这个支持这一立场的高达 80%。 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开始认为，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和中国竞争的问题，而是如何保住欧洲自身的工业基础。这意味着欧洲对华贸易政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条新闻，捷克电视台报道，捷克消防救援总局局长福尔切克6月18号宣布解除捷克国家核子化学和生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德罗帕的职务，原因是这个研究所为中国军事专家提供培训，并且允许中方人员进入捷克核防护实验室。捷克内政部长梅特纳说，这件事让我感到震惊，无法理解，这不是普通的国际合作，这是一起国家安全事件。捷克国家核子化学和生物防护研究所不是普通的科研机构，这个研究所负责核生物化学威胁的防护研究，它的技术测试以及国家安全培训。这个研究所同时参与北约的项目，为捷克情报和安全部门提供专业的训练，它被视为捷克关键的国家安全机构之一。捷克媒体披露，中国军事专家从2024年到2026年连续三年去这个研究所接受培训，那么最近一次培训是今年5月，中方为此支付了80万捷克克朗，大概是38,000美元。根据原定计划，下一次培训是在今年秋天举行，中方人员将会学习生物物质侦测技术，并且参与这个军事应用的这个技术课程。研究所所长罗德帕说，培训计划是由中方主动提出，那么这类合作能够为研究所带来收入，并且为捷克科研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不过捷克政府并不认同这个解释。捷克内政部长梅特纳6月18号下令展开全面的调查，厘清中方人员究竟进过哪些设施，接触过哪些设备和资料，以及相关合作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风险。这叫什么？这叫利令智昏。我相信这哥们儿肯定有问题啊。第三条新闻，路透社报道，英国中央刑事法院6月18号分别判处前香港警司袁松彪8年禁监8年徒刑，前英国边境部队成员魏志良10年监禁啊，都是徒刑啊。那么罪名是参与中国的影子警察行动，在英国境内监视香港意见人士。袁松彪和魏志良都有英国和中国的双重国籍，应该是香港啊。法院认定两人参与的影子警察行动具有明显的预谋性和长期性，针对居住在英国和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居住在英国的香港民主人士进行跟踪和监控，对相关人员造成了持续的恐惧和心理压力。检方说，通过对手机通讯等数据资料的分析发现，袁松彪长期和香港政府官员保持联系，接受指令，再向魏志良分派任务。那主要的任务是针对在英国的香港民主人士，魏志良则负责具体执行，搜集目标人员的信息。魏志良甚至试图通过英国内政部的电脑系统查找被香港政府通缉的人员信息，这是英国国家安全法2023年生效以来第一次有人因为协助外国势力在英国实施相关活动被定罪。英国内政部发表声明说，英国政府将持续地向中国追究责任，并持续地打击危害国家安全、协助外国情报活动的行为。第四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纽约时报广场6月18号发生枪击事件，至少造成一人受伤啊。当天下午3:40，位于百老汇大道和43街附近的时报广场突然响起枪声啊。现场监控画面显示，两名身穿黑衣的男子在人潮密集的路口开枪。游客和路人听到枪声后惊慌逃散，有人冲进商店躲避，有人直接趴在地上。纽约巡警第一时间展开追捕，当场拘捕了一名枪手。警方初步调查认为，这并不是针对公众的随机袭击，而是几名男子发生争执， 演变成为枪战。事发当天上午，纽约市刚刚为 NBA 总冠军纽约的尼克斯队举行盛大的冠军游行，几百万球迷涌入了曼哈顿庆祝尼克斯时隔53年再次夺冠。时报广场是纽约最著名的旅游地标之一，每年吸引了几千万游客。时报广场也是纽约市划定的禁枪区。不过呢，近年来这里多次发生枪击和暴力事件。就在几天前的6月14号，尼克斯夺冠庆祝活动期间，有一名17岁的少年在时报广场附近中枪受伤，警方随后逮捕了好几名涉案人员。随着美国进入了暑期旅游旺季，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这些热门的旅游城市人流持续的上升。美国警方和国土安全部提醒民众，如果遭遇枪击或者其他暴力袭击，应该遵循跑、躲、反抗这个首先要迅速离开危险的区域如果没有办法安全撤离，就找地方躲起来。如果你生命受到威胁，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要设法反抗并且制服这个袭击者，那么脱离危险之后立刻打911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司法部乔治亚州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6月18号宣布，六名中国公民涉嫌进行大规模的大麻种植和毒品贩运，被联邦法院判处29个月到30个月不等的监禁，就是徒刑。这六人分别来自广东、湖南，包括台山的马金，他的台山马金鹏、黄乐才、朱胜斌、马志勇，广州的邓维胜，现在名字都这样取了吗？湖南的朱慧树。案件起源是2023年7月，当地警方接到乔治亚州皮尔斯县一处房产持续散发大麻气味的举报，启动调查。那么执法人员在皮尔斯县和布兰特利县的两个房产查获了15000株大麻，我的天。调查显示，这种种植活动和跨境资金流动有关。这六名涉案的中国公民对于非法持有管制物质和共谋贩运大麻表示认罪，由联邦法院作出量刑判决。检方表示，美国联邦监狱体系不存在假释，所以他们在服刑完毕之后就会驱逐出美国的遣返程序。第六条新闻，旧时报报道，中国海洋调查船向阳红22号6月18号进入台湾东部的专属经济区海域活动，被台湾海巡署监控并驱离。台湾海巡署说，向阳红22号6月10号从浙江的舟山港出发，6月11号经过日本宫古岛东侧海域，连续几天在日本与那国岛南方以及台湾东部专属经济区附近活动。那么6月18号晚间8点左右，向阳红22号出现在花莲东北方约41海里的位置接近台湾限制性水域外围的范围。台湾海巡署立刻派遣蓝雨舰前往监控，在双方并航期间，台湾海巡人员通过无线电要求向阳红22号离开相关海域。随后向阳红22号把航速提高到15节并改变航向向北驶离。台湾海巡署指出，近年来中国海洋调查船、公务船以及科考船频繁地出现在台湾东部外海活动，这类活动通常是以海洋调查、科学研究的名义进行，但相关航行路线和活动范围往往是接近台湾周边敏感海域。从地理位置来看，台湾东部海域直接连接西太平洋，是台湾海空力量的重要活动区域，也是外部力量进入第一岛链的重要通道。中国的科考船持续的在相关海域活动，它不仅有海洋调查的性质，它也涉及水文、地形、地底、环境数据，这些资料可以作为军事行动 啊，潜艇活动、海上部署的基础支持啊，有这些资料对潜艇，特别是潜艇很重要啊。第七条新闻，法新社报道，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近年来陆续的削减对外发展的援助。国际移民组织 IOM 总干事波普6月18号说，削减援助不会让移民问题消失，反而会迫使更多的人为了生存、为了安全和稳定离开家园。经合组织4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总额同比下降了 23%， 创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年度跌幅，美国跌幅最大，下降了 56.9%。美国总统川普2025年重返白宫之后，取消了美国国际开发署 83% 的项目。美国国际开发署管理的资金占全球人道主义援助总额的 42%。 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也相继削减了援助的预算。德国总理梅尔茨去年上任之后，德国政府把今年的预算削减到了100亿欧元，比2022年减少了40亿。那么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全球国际移民的人数达到 3.04 亿，占全球总人数的 3.7%。 与此同时，在本国境内迁移的流离失所者超过7亿。分析人士指出，欧美国家收紧了移民政策，同时又削减对外援助，这种做法形成政策上的矛盾。短期之内是节省了财政开支，但实际上加剧了移民潮的形成，最终会让富裕国家面临更大的移民压力。这是第七条新闻。第八条新闻，亨利私人财富迁移报告指出，中国仍然是全球富豪流失最严重的国家，预计去年应该有7800名百万美元富豪净流出，7800名，很多很多啊，就是百万美元，就是净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的富豪净流出中国。那么这个数字低于几年前的高峰值，但是中国已经连续多年全球富豪外流国家的前列啊，那就第一第二了。和普通移民不同，这些富豪带走的不仅仅是个人财富，他同时拥有企业、投资组合、海外资产跟商业网络，所以这些富豪的迁移本质上是资本迁移，也就是企业家资源和投资能力的迁移。报告显示，过去十多年，全球跨境迁移的百万美元富豪人数，从2013年的51000人增加到今年的16.5万人，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那么全球财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配置，那么中国就是这一轮财富流动最重要的来源国之一。报告认为，富豪迁移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以前富豪移民主要是考虑税收优惠和投资机会，现在更关注资产安全、法律环境、教育资源、医疗体系和地缘政治风险。从流向看，新加坡仍然是中国富豪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包括政治环境、金融体系、税负、华人社会的背景，使得新加坡成为中国高净值家庭的首选。除了新加坡之外，阿联酋、迪拜啊、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还有一些欧洲国家，也开始吸引这个中国的富豪，其中迪拜。阿联酋的迪拜增长最快，迪拜零个人所得税、开放金融市场还有宽松的监管环境，成为全球新的财富中心啊，迪拜值得关注。但这场仗，伊朗战争对迪拜打击非常大。为啥？为什么最近香港楼市涨，就是迪拜的钱，原来在迪拜的中国富豪往香港回撤，所以跑回香港又去买房子了，啊。第九条新闻，法新社报道，非洲疾控中心6月18号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确诊埃博拉 病例875例，比四天前多了93例，其中202人死亡，比四天前多了21人，死亡率达到 23%。 美联社指出，埃博拉疫情在这个星期快速扩大，确诊病例增加了 40%， 这属于非常危险的增长速度。红十字会警告说，刚果这一波埃博拉疫情尚未达到高峰，可能需要一年时间才能有办法控制下来。那么其次是刚果第十七次，这次是刚果第十七次爆发埃博拉疫情。造成这次疫情的是什么地方呢？叫邦迪布焦伊波拉病毒。这次是这个啊，还没有经过核准的疫苗或者是治疗方案。邦迪布焦伊波拉病毒。这波疫情也蔓延到了乌干达。不过乌干达这个防疫措施奏效，乌干达到现在确诊19例，死亡2例。那么病例多半是来自刚果的旅客。这是第十条新闻。卫报报道，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纽约刀的研究显示， HPV 疫苗在青春期的早期接种之后对宫颈癌的防护效果最为明显。研究人员追踪了英国从08年引入 HPV 疫苗后它的健康数据，也从08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他们发现接种人群宫颈癌死亡率明显下降，而那些没有接种的人群变化不大。研究估算12岁到13岁接种叫 HPV 疫苗的女性，30岁之后和这个30岁前死于宫颈癌的风险接近零，即便成年后接种，30到34岁死亡风险也下降 63%。 所以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4年，英格兰20岁到24岁女性没有出现宫颈癌死亡病例，这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研究作者表示， HPV 疫苗推广以来，英国已经避免了200名年轻女性死于这个宫颈癌。那 HPV 疫苗可以预防 90% 的宫颈癌，并降低相关癌症的风险。目前英国将 HPV 疫苗纳入常规免疫，覆盖12岁到13岁这个女学生。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 90% 的女孩在15岁以前接种疫苗。所以尽量的早，就是在青春期的早期就接种 HPV 疫苗。那么这项研究的结论很明确，越早接种保护的效果就越强，年轻阶段的死亡风险几乎清零。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特别讲一下啊。好，我们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蔡奇官宣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想再干一届。新华社6月18号报道，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蔡奇兼任国家行政院长，行政学院院长陈希不再担任国家行政院行政学院院长的职务。蔡奇就是官宣中央，这国家行政学院院，国家行政学院就是中央党校一个招牌，两个招牌一组一个班子啊。那么日经新闻发表主笔中泽科二的新闻评论，题目是73岁的习近平拒绝权力交班啊，年龄政治再成为中共敏感议题。评论认为，6月15号习近平刚刚过完他73岁的生日，他通过一系列的人事安排释放明确的信号，他无意推动权力交接，也不准备接受代际更替的压力啊。那么最受关注的就是新华社第一次在6月5号第一次以中央党校校长的身份介绍这个蔡奇啊，意味着70岁的蔡奇正式的接替72岁的陈希成为中央党校校长啊。 那么这个安排其实这段时间以来一直有人在讨论，因为中央党校是中共权力运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经常和重大的人事布局、政治路线调整联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2027年中共21大即将召开，那么最高领导层将面临新一轮的调整，在这个背景之下，蔡奇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他被视为具有政治信号的意义。蔡奇是政局常委排第五，他是习近平最核心的亲信，他们早就认识，关系非常的密切，蔡奇长期被视为习近平最忠诚的政治盟友。那么按照中共过去形成的年龄惯例，70岁七上八下，那么你要么呢就基本上就已经到了政治生涯的终点。但是蔡奇在70岁并没有淡出权力中心，反而得到新的任职，所以外界普遍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传递一个信息，70岁不算老，年龄不应该成为权力交接的理由，那蔡奇目前国安会这个掌管意识形态，中央办公厅书记处，然后现在是中央党校，所以蔡奇的影响力甚至超过很多政局常委，比如说他前面的这几个，那与此同时蔡奇已经逐渐接手习近平的一些原来的职务，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那么这个小组蛮重要的，因为这负责党建和思想教育，那习近平73岁生日当天，蔡奇出席了全国党建工作会议，那么观察人士认为蔡奇未来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21大继续留在政治局常委，那么政局常委呢就继续，那可能 有可能再往上走基本上要么就是人大委员长，要么就是政协主席，没有其他岗位，因为总理不可能，蔡奇不可能当总理，那要么呢就退出，但是继续当中央党校校长，因为陈希是个例子，陈希是二十大退出中委，但是他仍然担任中央党校校长。那基本上这原因就很简单，原因是因为陈希跟习近平关系好，他是大学清华的同班同学，又是同宿舍，室友。那事实上蔡奇也不是唯一获得超龄安排的亲信，一个是宋涛71岁，台办主任，台办主任和国台办主任宋涛，一个是夏宝龙已经73了，搞办，这两个人都已经退出中央委员，但是仍然在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岗位。宋涛是福建帮福建带来的干部，夏宝龙是浙江帮，原来在浙江的，那福建帮浙江帮基本上是习近平最核心的人脉来源。那么关于年龄问题，文章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就是去年的93阅兵，习近平和普京还有就是金三胖有一段私人的聊天被意外的直播出去了，所以当时习近平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年过70古来稀，但是现在70岁还是个孩子，普京就说啊，生物技术可以不断的延长寿命，那习近平就回应说人类未来甚至有可能活到150岁，那习近平和普京都是53年，他们同年，那么今年都是73岁，习近平生日当天普京给他发贺电，但是好像习近平没给普京发贺电，普京不是这天生日啊，那倒是。那么但是中国官方没有公开报道这个普京给习近平发贺电，那显然接班人的问题越来越受关注，年龄也就成为中国高度敏感的话题。那如果把习近平说的70岁还是个孩子的说法 和蔡奇出席中央党校校长，那么宋涛、夏宝龙继续掌权，放在一起来观察。钟泽科认为，他说一个信号就很清晰，就是习近平认为年龄不应该决定政治生命。他说，随着二十一大临近，接班人年龄代际更替成为中国政治最重要的观察指标。那现在目前释放的信号显示，习近平关注的不是权力交接，而是如何继续延长他自己的政治周期，或者叫政治生命。那基本上我觉得习近平想再干一届的这个意愿已经非常明显，已经非常的明显。现在还有一个关键的指标，就是张幼侠。张幼侠怎么搞怎么办？最近网上有传说张幼侠的案子已经有出来，说什么贪了多少钱。这是个信号，我们没报，因为网上各种放空气的有的是。但是放这种空气，我估计也不是空穴来风。跟张幼侠是不是真要动，因为下个星期好像人大常委会有一个议题，就是代表资格的审议的问题。那次就可以看一下张幼侠会不会办。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中东石油涌向市场，中国隐秘的能源供应链。法新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6月18号宣布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但是美国军队军舰将继续留在附近，确保协议各方得到尊重，得到遵守。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美军至少放行了12艘船只通过，双方后续60天的谈判从今天开始算，从18号开始算。那万斯说他计划去瑞士，但目前还不确定具体时间。今天晚上我看见推特有人说万斯办公室宣布今天不走，今天还不出发啊。那什么时候出发？本来说是明天要签，那今天不出发明天怎么签？不知道他怎么签啊。我们现在就继续观察吧啊。彭博社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大批滞留在波斯湾的原油正在准备进入国际市场。海事信息公司 Signal Group 的数据显示，目前有31艘超级油轮等待通过霍姆在下。总共这31艘超级油轮装载了6200万桶原油。那么这些原油大概一个星期可以到达印度，三个星期可以到达中国、日本、韩国。石油交易员透露，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亚洲各国的炼油厂已经提前寻找替代的供应来源，并且锁定了6月到7月的采购合同。而且高油价抑制了终端的需求，很多炼油厂主动的降低开工率，所以呢，这批积压的原油进入亚洲市场的时候，亚洲市场已经不缺油了。当然你现在油价下来，这个需求又会上升，那也不一定，也会再买也不一定啊。那战争期间，亚洲炼油厂大量的采购美国、巴西还有其他地区的原油啊。那中国多数时间没有进入国际市场采购大规模采购。日本动用了一部分国家石油储备啊。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阿布扎比、科威特啊，这几个国家，他们成功的把部分原油运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就是运到什么曼啊，运到那边走红海，而且伊拉克还提高了它的产量，所以高盛预计波斯湾原油出口会在七月底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也就是说七月底，全球石油供应将会恢复正常。 交易员表示，即将涌入市场的原油规模非常庞大，所以有一些亚洲炼油厂已经开始考虑把原油储存在商业储油设施当中，或者提高炼油厂的开工率，消化新增加的供应。那市场对于供应增加的预期已经反映在价格走势，迪拜原油跟墨尔本原油期货在战争爆发后第一次出现了看跌结构。那么长期以来价格高于迪拜原油的阿曼原油本星期跌破迪拜原油的价格，显示市场预期未来供应会非常的宽松。那中东原油重新回流市场的同时，美国付出了另外一个代价。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最大的商业原油储备中心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储油中心的库存连续八个星期下降，目前剩下2000万桶，接近市场公认的最低运营库存线，最低不能再低了啊，再低就不行了啊，就这2000万桶。那么战争期间，美国不仅动用了商业库存，还持续的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下降到了3.4亿桶。伊朗战争期间，川普政府累计释放了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抑制能源价格上涨，舒缓国内通胀压力。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和中东原油恢复出口，美国国内能源价格开始回落。美国汽车协会6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经降到了 3.999 美元，这是3月以来第一次跌破4美元。相比5月份的峰值高点是 4.5 美元，每加仑 4.5 美元全国平均啊。那显然已经跌了很多了，跌了5美分了啊。那能源分析人员预计，美国油价短期之内虽然已经摆脱了最严重的冲击，但是明年前恐怕很难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伊朗战争实际上暴露出全球能源市场的新的现实。战争爆发的时候，市场担心的石油供应中断。战争结束之后，市场担心的是石油供应过剩。那现在的情况是，亚洲炼油厂提前完成了采购，美国又释放了大量的战略储备，那中东产油国也维持它的生产能力，最终导致全球市场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短缺。那几千万桶原油集中进入市场，那与国际原油市场的主旋律已经从供应恐慌转为供应宽松，现在的调子就是供应宽松。那未来几个月决定油价走势的关键因素不再是战争风险，而是全球经济增长能不能消化不断增加的原油供应。这是所以整个的全球石油市场或者全球能源市场的态势为之一变，已经变过了，已经翻篇了。华尔街日报分析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了3个月，本来应该引发一场类似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但实际上影响远远低于市场预期。这场危机暴露出来，全球能源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篇文章得出了五个启示。第一，世界各国对石油的准备比以前充分的多。危机爆发之前，欧洲跟亚洲的主要经济体有充足的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库存。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下降 5%， 远远低于历次石油危机的 10% 的幅度。所以真正受严重冲击的主要是缺乏储备的能力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影响大。东南亚国家影响非常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球石油市场出现了非常强大的适应能力。沙特阿联酋调整它的出口路线， 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走红海啊，美国、巴西、委内瑞拉增加出口，填补空缺。那么市场原本担心油价会突破150到200美元，实际上没有发生，只是100多一点啊。那么第三，全球能源使用效率持续提升。过去20年，美国和欧洲单位 GDP 能源消耗下降了1/3，中国下降了40%。啊，所以经济结构就向服务业转型，啊，新能源的比例开始提高，削弱了石油冲击对经济的破坏力。第四就是中国，中国展现出比外界更强的能源韧性，而且这个能源曾经一度减少300万桶，后来中国通过释放储备，调整供应来源，降低炼油厂开工率，稳定了市场。情况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后面会讲啊。这是他的启示，我们要念啊。第五，人工智能意外的成为经济增长引擎，在能源危机拖累产能的同时，人工智能带动数据中心的建设，带动了芯片的需求，带动了科技投资快速增长。台湾、韩国、新加坡、日本出口大幅增长，它成为全球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文章指出，霍姆兹危机说明石油仍然很重要，但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单独决定全球经济的命运。未来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越来越来自技术核心、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供应链重组，而不仅仅来自于能源本身。法网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兼中国事务特别代表卡利巴夫6月18号参加一个研讨会，叫中国事务特别代表与伊朗商会共识研讨会。他参加一个在，他就是中国事务特别代表，讲的就是他。他在这个研讨会上说，他说中国不仅仅是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更是伊朗真正的战略伙伴。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希望和中国建立长期、全面、可靠的合作关系，并且推动双方在经济、技术、政治领域进一步的深化合作。那这场研讨会主要是伊朗商会伊朗经济委员会的成员，还有政府经济的官员、主管官员啊，去参加。那么事实上，中国和伊朗它的战略合作关系非常深厚，双方在2021年签署了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在能源、基础设施、金融、安全、防务、国际事务等领域长期合作框架啊。那么中国承诺对伊朗投资2700亿美元，25年投资2700亿美元，双方正式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中国还长期为伊朗提供重要的工业设备、电子元器件、材料、技术合作。伊朗能够建立完整的导弹工业体系，建立无人机工业体系，建立核工业基础。中国在这个事情当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没有中国的支持，伊朗在这些领域不可能获得今天的成果。所以卡利巴夫说，中国对伊朗具有特殊意义。会后卡利巴夫在推特平台上发帖说，伊朗坚定的致力于发展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互利共赢。他强调，伊朗希望把双方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达成的战略共识转化为具体成果，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哎，值得注意的是，研讨会召开的当天，中国在6月18号宣布国内油价降价，汽油价格每吨降515元，柴油价格每吨降495元。这是中国6月份，今天刚刚19号，第二次降价，油价降油价。 上一次是6月4号，汽油价格降525吨，一吨每吨降525元，柴油价格每吨降505元。经过两轮调整，92号汽油每升累计下降了，一升下降了 0.8 元。也就是说，汽油价格回到了7块钱的区间。那么对于正在经历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和伊朗战争的国际能源市场来说，中国的油价连续大幅下降本身就是个非常关注的信号。你要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承担了全球1/4、25%的这个石油贸易运输，如果供应真的出现了严重的中断，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真正明显的冲击，但中国市场并没有出现供应紧张，反而连续大幅降价，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原油供应十分的充足，啊，那么充足，那为什么中国有30%的原油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啊，中国有30%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口，这个地方基本上全断掉。虽然能够从红海走一些，但是那个还是差得远啊，差得远。那背后是啥？背后最重要的支撑就是中国和伊朗之间长期形成规模巨大的隐形石油贸易。直白的说，就是大量的伊朗原油持续的进入中国市场，而且规模已经大到足够影响中国能源安全格局啊。所以过去几年西方制裁持续升级啊，那么中国一直是伊朗最重要的原油出口市场，没有之一，就是我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对伊朗来说，中国市场意味着持续不断的现金流和财政收入，对中国来说，伊朗是非常重要的能源供应来源，又便宜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能够相对从容的应对霍尔木兹海峡风险，根本原因是中国和伊朗之间已经形成具有战略意义的石油贸易关系啊。那么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伊朗战争，伊朗之所以能够长期的在制裁被长期制裁，被美以联军军事打击和这个海上封锁，美军进行海上封锁，在这个压力下坚持下来，并最终以谈判而不是投降来结束战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伊朗始终拥有稳定的石油出口渠道和持续的财政收入来源。这就是中国，如果没有中国市场持续吸收伊朗的原油，伊朗财政收入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啊，它的经济承受力和战争承受力会大幅的下降，所以没有中国，伊朗很难长期维持当前的战略韧性，也很难在谈判桌上保持强硬的姿态。最终的结果就是美国没有实现迫使伊朗全面让步的目标啊，伊朗通过停火协议保留了它相当大的战略空间。战争表面上是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背后是什么？能源、贸易、经济承受力的较量，谁能在这个体系维持这个体系的运转，谁就拥有了决定战争最终结果的重要力量。所以你可以看，川普总统派美国海军封锁伊朗的所有的港口，结果怎么样？结果没有效果啊，结果没有效果。结果伊朗在谈判中还是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他在记者会上公开的感谢中国，感谢这个习近平跟普京，说他们这个中国跟俄罗斯保持中立立场。他说在伊朗战争最终达成停火协议的过程中， 习近平跟普京没有阻碍美国推动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他说他感谢习近平保持完全的中立，也感谢普京没有卷入冲突。他甚至认为中俄两国的态度有助于推动停火协议的达成。没有中国，伊朗是不可能坚持这么长时间的，也不可能保持这么强硬的立场。所以川普感谢习近平，那真是被卖了，还帮着数钞票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容，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前续欧盟和中国即将开始的贸易战，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熟悉的二战贸易体系、二战后贸易体系已经不复存在。对的，啊，已经不存在。基本上全球化已经死亡死了啊，死透了啊。欧洲正在意识到，面对中国需要加强自身的贸易防御。面对美国，他需要加强自身的军事防御。OK， 观点：习近平肯定想长期在位，不敢下台，否则继任者立马拿他祭旗，清算习来笼络政敌和民心啊。OK， 观点：从2018年废除限制以后，往后30年内永远都是再干一届。OK， 观点：权力是春药，也是保命符。如果卸下权力，就能意味着没有了权力的保护，就会变成催命符。习近平如果是继续执政，也不一定只干这一届，说不定一直干到死。反正总可以说找到说辞继续干下去。不敢想象以后的中国会变成啥样。那你看一下美国会变成啥样。这个两边有的一拼啊。美国跟中国啊。叫什么？叫同病相怜啊！情况，我一个医生朋友最近看了习近平访问朝鲜的新闻，说习近平脸色很差，是的，真的是很差，而且浮肿的很厉害。特别是大家有没有看一下？大家去看一下习近平去朝鲜的那个朝鲜的中央党校去那儿看的时候，那脸肿得很厉害。没有血色，通常这样气色的人，他医院里姑息治疗、临终关怀的病人啊。那习近平的医疗条件肯定是跟川普有的拼的了啊。提问：习近平很明显还准备干一届，但是这么下去，我想问王老师，中国重新走回王朝体制的可能性大吗？什么叫王朝体制？习近平的子女最后接班，当今的中国老百姓能接受世袭吗？老百姓接不接受世袭不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发言资格。习近平的子女最后接班，我不知道，这个假设性的问题我答不了你啊。大家不要问我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我也不是算命的，我也不是政治学者，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我都是现买现卖，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感受，有一些想法，但是都不成系统，都是现买现卖，所以卖的不露声色呢大家看不大出来。但基本上我不是个学者啊，有人经常给我留言说王教授非常不敢当，我不是教授啊，我只是个新闻工作者。请大家搞清楚，呵呵，我做不到，分析不来。我可以做一些直观的理解和分析，但是我没办法进行系统性的预测，这不是我的工作啊，这是政治学者的工作，好吧？提问：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也是石油进出口国，为什么美国还会出现石油战略储备危机？是否是因为 AI 数据中心大规模建设导致能源需求远超预期？第一个，川普讲这个美国有这个叫什么 有四个星期美国就石油就没有了，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但是美国是个石油，美国是个产油国，但是美国的产油跟美国的炼油是两条线路。美国大量的生产的是页岩油，而页岩油的出，页岩油美国自己炼不了，为什么？美国炼油厂用的全是重油，页岩油是轻质油，轻质油通常要出口，出口到亚洲啊，亚洲，你比如说像中东，中东全是轻质油，都是出口亚洲。所以实际上美国的情况是，美国出是产油国，账本上是美国是进出口国，就是它产生的原油啊，产生的原油，它出口的原油比进口原油多，那它要出口轻质原油，它要进口重油，重油从哪来？从加拿大来。它的炼油厂全是一字排开，都要进口加拿大的重油，加拿大的重油全部出口到美国。所以实际上大家不要以为都是石油，石油跟石油不一样，每个地方的油田它的油不同，它的炼油厂要调试你的油合不合适，然后再，所以它通常它进口合同都会签很长时间，因为我调试完了以后我就要稳定的供应一段很长的时间，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所以川普讲的那个话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他一上来就讲我们不依赖中东，这个话他说的没错，但是他并不是说他对油价没有影响，对他是有影响的。然后他后来又说啊，我们要是不签这个协议，我们四个星期就没有油了，中东油跟他没关系，中东他的油是从加拿大进口。所以川普天天找加拿大麻烦，其实老实讲，加拿大如果找到了其他的买家，那美国就挺麻烦的。你的那，因为大家明白一点，运输距离和成本是有密切关系的。啊，加拿大这么近，你不进他的石油，你进谁的石油？你去远远地儿跑买石油，你不合算的啊，就这个意思。所以，美国没有战略储备危机，不存在。它只是下降而已啊，等油价下来以后，它就开始买一点，就存起来，就基本上就这样啊。这个我没有看到美国能源危机的问题，只要加拿大卖石油给美国，美国就没有能源危机的问题啊。所以其实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贸易联系非常的密切，就川普天天找加拿大的麻烦。非常愚蠢，非常愚蠢，双方唇齿相依，互相依赖，双方互相依赖。而且加拿大是贸易逆差，加拿大买美国的东西比美国买加拿大的东西要多，就是翻脸。对，当然翻脸没什么好处，因为美国比加拿大强大，加拿大当然不想跟美国翻脸。但是其实你单纯的从贸易的角度来说，打不赢的啊。观点：世界这个世界上文明私有制只是道德滑坡了，责任分化了。即使是强大的美国，石油能源也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和妥协之后会越来越好，任何一个国家和制度都有欠缺，但是现在西方文明已经很好了，比中国社会环境好几万倍。 OK， 观点：中国的社会环境处于人类文明最底层最原始的状态，共产党完整的保留并延续了中国人的愚昧和贫穷，和正常的世界价值观实现了完美的脱离。中共的粗暴治理和洗脑的结果是让中共无限续命，无限续命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道理就是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无限延伸啊。共产党唯一的权利 来定义自己的自己和定义中国人的权利，啥意思？没看懂。共产党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定义自己的未来，所以无法预测和推断共产党的未来是甚至是中国的未来。他没那么大，他没那么厉害，共产党也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连滚带爬，披头散发，所以共产党没那么厉害。共产党为什么还能够统治的原因，是因为他手上有武器，他有暴力工具，他有洗脑工具，就枪杆子笔杆子，简单的说，这是大的方向啊，大的方向。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年，经济好转，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改善，所以共产党的遇到的反抗就很少。那随着经济下行，而且共产党的治理越来越烂，那反抗抵制不满意的声音越来越多，对共产党来说他的统治也是四处漏风，所以没那么厉害。不要讲他讲的厉害，共产党就是拿命填，拿命来填他的各种问题啊。情况昨天同学聚会，又一老同学失业了，他供职于一家日资软件公司，做日本银行系统的外包。日本基于国家安全不允许中国人开发日本银行系统软件，公司就没了生意。但是这个同学的父母都是体制内退休的，两个人退休金一个月接近3万，他可以回家做全职儿女。我们都恭喜他换赛道了，就是全职，就是啃老呗啊。情绪，今天是北京时间的端午节，祝王老师和团队端午安康，谢谢啊，谢谢啊，好吗 ？OK， 还有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端午安康啊，谢谢大家，谢谢，祝大家 OK。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啊。